各位玩具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为大家带来的资讯下午茶，我是主持人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快乐。今天是7月10号周五了，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美股今天的一些具体的指数播报。今天呢，美股几大股指都是涨势啊，道指呢今天是上涨149.6点，涨了0.29%，最新报价是52637.01点。纳斯达克指数今天是上涨74.72点，涨幅为0.29%，报于26281.61点。S&P500指数上涨31.75点，涨幅为0.42%，报于7575.39点。费半的指数今天是上涨了7.16%，涨幅为0.06%，报于12967.16点。周五的纽约尾盘，现货黄金跌了0.23%，报于41134.36美元每盎司。本周呢，黄金已经累计下跌了1.51%。白银今天也是下跌的态势，白银今天跌了0.21%，报于59.83美元每盎司。现货的铂金跌0.53%，现货的钯金今天是涨了0.48%。在十大明星个股方面， Meta 呢今天是涨了5.97%，报于669.21。亚马逊今天是跌0.69%，报于245.34。苹果跌0.28%，报于315.32。微软今天是涨0.19%，报于385.1。Alphabet 今天是跌了0.34%，报于355.03。特斯拉今天涨0.3%，报于407.76。英伟达今天涨4.03%，报于210.96。而英特尔呢，今天是跌了2.4%，收于109.84。我们再来看一下油价方面啊 ，WTI 八月的原油期货收跌0.67美元，跌幅为0.93%，报于71.41美元每桶。那累计呢？这个 WTI 原油本周是上涨了将近3.96%，而布伦特的九月原油期货收跌了0.29美元，跌幅为0.38%，报于76.01美元每桶。那本周也是累计涨了超过5.39%。因为现在中东的情况又有一些不明朗了，所以呢油价又跟着有一些跳涨了。今天呢在美股市场上最重要的一条新闻，就是南韩的记忆体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周五呢在纳斯达克正式的登陆了，开盘报价每股170美元，也叫美国的存托凭证的定价149美元，是大涨了超过17%。也是显示出了美国投资人热烈的追捧这家市值超过1兆美元的 AI 晶片巨头。那么 SK 海力士目前呢是以 SKHYV 为股票代码交易的，并且呢将从下周二开始改为 SKHY， 字母就稍微短了一点啊。那此次呢共发行募得了265亿美元，资金呢将用于积极的扩张计划，包括投资新工厂和设备。截止发文之前， SK 海力士在周五的盘中股价就上涨了17.45%，每股呢就暂报175美元。这一利好的消息啊，也特别的振奋人心。SK 海力士的会长崔泰源呢，周五接受了 CNBC 的访问时表示，说这就像一场梦，但是呢，现在梦想成真了。根据市值的计算 ，SK 海力士目前是南韩的第二大企业，仅次于三星电子。和三星一样，那 SK 海力士主要生产是用于手机和个人电脑储存短期资料的记忆体晶片，客户呢包。 包括像英伟达和苹果等等，都是做全球科技巨头生意的。其实数十年来呢，记忆体一直是半导体产业中相对沉寂的角落，但是呢，人工智慧热潮彻底改变了这个产业的格局。随着 AI 基础设施需求的激增，记忆体供应陷入了短缺，并且也推高了价格。包括大家最近可能也听到了什么手机要涨价呀，电脑要涨价呀，都是跟相关的一些晶片短缺有关系的。所以呢， SK 海力士的估值过去一年啊，直接暴增了7倍。崔太原表示，每当他和客户以及合作伙伴会面时，所有人都要求更多的晶片，但是呢， SK 海力士宣布计划在5年内将产能提高1倍，但是呢，很多客户都直言现在的供应是远远不够的。那么 SK 海力士目前也是英伟达 AI 晶片所需要的高效能记忆体的市场领导者，相对于手机或者是笔记本电脑使用的一般的 RAM， 那么 AI 晶片需要着高频宽的记忆体，就是 HBM。 那这类产品呢，要通过复杂的一个程式，将多维传统的记忆堆叠记忆体堆叠而成，这个呢也是 AI 运算基础设施的一个关键零组件。那么好消息是， SK 海力士已经宣布要斥资40亿美元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兴建先进的一个封装厂了，部分的 HBM 未来呢将在美国进行封装。不过呢，公司未来数年的绝大多数的扩张计划可能还是会在韩国本土，包括会耗资3900亿美元兴建位于龙仁的大型晶圆厂。以上呢就是今天在股市以及经济方面给大家带来的重要的资讯。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另一个最近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美国呢已经有将近1500人患了食源性的腹泻，我们看一看应该如何应对。夏日炎炎，来一碗清凉的沙拉，或者是吃上一盘新鲜的浆果，再去游个泳啊，这绝对是很多人夏季的标配，也是非常惬意的度假享受。但是呢，最近1500多人因为一种微小的寄生虫而严重腹泻的新闻，也给这个夏天蒙上了一层阴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目前呢正在多个州引发疫情的隐形杀手，叫做环孢子虫，以及呢我们该如何的应对。首先咱们先来看看这个隐形杀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公共卫生专家表示，这种寄生虫它引起的症状非常的折磨人，包括严重的水样腹泻、胃绞痛以及腹胀，很容易导致身体的脱水。平时我们感冒或者是感染诺如病毒，可能难受一两天就过去了，但是呢，流行病学家警告说啊，一旦不幸感染了这个叫环孢子虫，这种不舒服可能会持续几周甚至是几个月，对身体的消耗非常非常大。那么我们在加州的朋友怎么去防范呢？好消息是，这种病它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就相当于别人感染了，它不会通过跟你的接触就传染给你。它主要的传播途径是几周前被污染的，像食物、饮用水或者是游泳池。那对于一些抵抗力很低的朋友，两个危险地带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了。第一个就是公共的游乐水域。很多人以为说，哎，这个游泳池加了氯呀，放了漂白剂，还有一些消毒的东西就很安全了。但糟糕的是呢，环孢子虫对漂白剂有很强的抵抗力，就这东西对它来说没效果。所以呢，不仅是野外的湖泊河流，如果说你们当地是正处在这个疫情期哈，哪怕是加氯消毒的公共泳池和戏水区，也建议近期先不要去了。第二呢，就是餐桌上的新鲜蔬果。目前呢，科学界还没有锁定今年疫情源头，但是呢，根据以往的这个病的爆发经验，专家给出了稳妥的一个防病指南。第一个就是能煮熟的东西啊，要尽量的煮熟，将食物内部的温度加热到摄氏70度以上，就能彻底的消灭这个环孢子虫。那么有一 些不能煮熟的东西，咱们也要做到彻底的清洗。比如说呢，有些朋友爱吃沙拉、绿叶菜，那一定呢要放在水里，用手轻轻的搅拌哈，至少要清洗一分钟。那也可以去放点盐，或者是一份醋加三份水的溶液来冲洗，也能去掉大部分的虫卵。还有呢，就是要注意高风险的食物要尽量先避开。如果说您本身免疫力较低，或者是一个高危人群，最近呢可以先少吃一些就是生食吧，以往容易以免引发疫情。而且呢，像一些极难洗净的生食，比如说像山莓、新鲜的罗勒叶、混合类的沙拉、香菜以及生菜等等，如果说它的叶片上沾有一些虫卵的话，那么可能也会有一些危险，那尽量最近少吃这些东西。最后呢，医生也提醒大家说，如果在这个夏天呢，你或者家人出现腹泻症状超过了48个小时，就一定呢要及时的去就医了。去医院的时候呢，也一定要记得提醒一下医生啊，做一项叫做原孢子虫的检测。因为呢，常规的肠道检查通常是不包含这一项的，只要确认配合医生服用7到10天的一个叫特异性的抗生素，那么这种病呢就可以有效的治愈，所以大家也不需要特别的担心。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环孢子虫啊，咱们加州的朋友呢目前也不用特别恐慌，因为这次疫情的重灾区是密西根州。那密西根州现在已经有超过1200人患病了，俄亥俄州也出现了200例，那像纽约州啊、伊利诺州、印第安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德州等等的地方，现在也有一些病例在上升的。现在专家也不清楚这些病例是否都源自同一波疫情。那咱们加州目前呢还没有发现类似的啊，但是呢也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平时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了。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刚刚呢，艾琳刷新了一下我们的961961短信平台，有看到手机尾号7827的朋友来留言，他说想要了解一下在纽皮塔斯图书馆的这个电影啊，今天下午的4点就会来上映这部《坚不可摧》了，是免费观影的。但是呢，它是一部英文的影片，所以建议各位英文还不错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这部电影现在已经登上了各大串流平台，也有已经有100万人去观看了。真的，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非常的好，您看到了之后，您一定会被这个电影传达的这些艺术家们坚不可摧的这种信念所深深的感到震撼。所以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现在还有时间啊，现在是3:22，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呢。咱们湾区的朋友如果听到消息下午正好没事儿，您呢也不妨开车前往纽皮塔斯图书馆啊，它的地址就是160 North Main Street纽皮塔斯啊，这个就是您一搜导航纽皮塔斯图书馆就能知道了，是这个地方哈。那它是免费放映的，时间呢是今天的下午4点。您去到图书馆之后呢，现场应该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引导你。如果说找不到的话呢，您就问一下相关的工作人员，说免费观影是在哪里。那看了一下，是这个主的一个礼堂啊，就是纽皮塔斯的一个主礼堂。啊，后台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回复健康，那欢迎您在本周六在圣荷西和我们相聚，然后看看我们的产品，可以试吃一下哦。发送健康就到961961。好，那接下来呢，再快速的为大家刷新几条咱们湾区本地以及中国大陆的消息啊。因为中国大陆最近很多地方都有灾情，所以呢，艾琳就和大家快速的刷新一下，可能咱们很多湾区华人都有亲友在国内嘛。那第一个消息就是广西的蛇灾，蛇患肆虐啊。那近日呢，广西遭遇了洪灾，南宁的衡州市云表镇，然后叫做 正淤村一处蛇类养殖场是被洪水冲毁了，大批的蛇呢是随着洪水就逃逸，陆续的有当地的村民遭到蛇的咬伤，还有人不幸身亡了。之后呢，民间捕蛇队在两天内就已经捕获了两三千条蛇。那么广西养猪场也引发了这个不是也遭到了灭顶之灾啊。那么广西多地洪水肆虐，造成了大量民众受灾，大量的养殖场、动物园也遭到了灭顶之灾。南宁市的宾阳县有一个养猪场被水淹没，数千头死猪，部分已经发黑了。农阳县的农业农村局称说，部分死猪已经泡水两天了，但是现在洪水还没有完全的消退，没有进行无害化的处理，而且呢，现在后续的清理工作也非常的有难度。那同样的，最近呢，台风巴威也逐渐逼近中国大陆的东部沿海，中共的中央气象台7月10号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巴威呢将于11号晚间在福建的和浙江一带的沿海登陆。7月9号呢，杭州的民间就掀起了抢购潮，多间大型的超市以及生鲜店被民众是连夜搬空，蔬菜、肉蛋以及方便面的货架是全面清空。那么前几天杭州也连续多天出现了，真的是天边就染成了血红色的这种天啊，那很多人都说这种天象感觉不太祥瑞，那么也引发了很多民间的一个恐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加州本地的消息。最新的一项报道显示，加州呢仍然是全美最不适合迁居的州之一。美国的消费者评价机构消费者事务近期的发布了2026年的最佳搬迁州指南，其中显示呢，加州在全美50个州是排名第48位啊，倒数第三，连续第二年成为全美最不适合迁居的州之一。那么报告依据住房负担能力、安全、经济、医疗、教育以及生活品质等综合的指标进行评估，加州的住房负担能力排名全美的最后，典型的住房成本占家庭中收入中位数的21.1%，高于全美的平均17.6%，生活成本上也是比全国平均高了10.7%。此外呢，加州的安全排名位居第49位，暴力犯罪和财产犯罪发生率也高于全国的平均。不过呢，加州也有好的方面啊，在教育、医疗和生活品质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好，分别排名教育23位、医疗23位、生活品质第14位。根据美国的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在过去的一年里，约有710万名美国人选择搬迁到其他的州居住。各州生活条件的差异仍然是影响整个民众迁居决定的重要因素。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今天晚上的电影放映活动啊，在整个夏天呢，东湾 Hayward 推出了一系列的免费户外电影放映活动，在不同月份的周五举行。本周五晚上呢，又到了这个放映时间了，也欢迎您在 Hayward 附近的居民朋友可以全家出动来公园里欣赏老少皆宜的精彩电影。但是呢，请大家自备好叫做靠背小椅子、毯子啊，还有一些自带的野餐等等。本次播放的电影是动画电影，叫做《地球特派员》，时间呢就是今天晚上，就是7月10号晚七点哦，地点是在San Lorenzo 社区的公园，费用是免费的。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圣何西。圣何西警方周四表示，已经逮捕了一名涉嫌在湾区连续犯下30多起商业入室盗窃案的男子。警方称呢，从2025年初一直到今年的6月期间，这个男子啊是专门锁定餐馆、咖啡馆作案，并且呢经常骑着电动滑板车逃离现场。 警方发现说现年47岁的嫌疑人叫做拜纳姆，涉嫌呢在圣荷西以及湾区多个城市实施了30多起的商业盗窃。今年的4月30号，警方就圣荷西一起商业入室盗窃案取得逮捕令，并且搜查了拜纳姆的住所。虽然呢当时他没有在家，但是警方啊查获了与多起案件有关的证据。在6月28号，桑塔克拉拉的市警察局特别执法小组在圣荷西找到了拜纳姆，并且呢将他逮捕了。目前拜纳姆已经被关在了桑塔克拉拉县的监狱。圣荷西警方表示，这次案件的成功侦破特得益于呢两地警方的跨辖区合作，也让涉嫌在多个城市连续作案的嫌犯不再继续危害社区的安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加州的6/4纪念馆遭到破坏的事情。周四，美国的两名共和党众议员致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敦促他们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要彻查加州6/4纪念馆遭到破坏的事件，并且调查是否涉及到中共的跨国镇压行动。联署人包括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叫做穆勒纳尔，以及国会和行政当局的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史密斯。这两位议员表示呢，如果事件是由代表中共利益的人员策划或支持的，不仅会危害在美华人与民主人士的安全，也将冲击言论自由和历史的记忆。史密斯指出，6/4纪念馆保存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重要历史证据，司法部应该严肃地调查事件是否超出了一般恶意破坏的范畴。位于加州阿尔蒙特的6/4纪念馆在今年的5月31号遭到了人闯入并且破坏，当时呢是距离6/4事件37周年仅仅数天。馆方认为事件涉及到中共的跨国镇压，并且呼吁联邦政府要介入调查。目前呢，当地警方正在以仇恨犯罪方向来侦办此案。如果咱们湾区的听众朋友您有线索的话呢，也欢迎你们和当地的警方取得联系。世界杯呢已经踢到了1/4决赛对阵的现场了。那在今天中午咱们美西时间12点举行的西班牙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呢，现在已经结果揭晓了。西班牙2-1战胜了比利时，那冲击到了半决赛。半决赛呢将由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另外的两组会是谁出现呢，可能就要看明天的一个结果了。明天呢也会有一些很精彩的比赛啊，待会儿请刘卓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世界杯专辑，
各位听众午安，我是刘卓，欢迎收听今天的世界杯专辑。八强大幕昨天正式拉开，而首场较量就由夺冠大热门法国交出了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他们2-0击败摩洛哥，率先挺进四强。咱们今天呢先回顾这场八强首战，再来重点拆解今天的一场硬仗，西班牙对阵比利时。另外呢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啊咱们节目虽然暂歇，但世界杯的八强大战却正酣。周六还有两场八强对决要打，其中就有梅西的阿根廷登场。所以今天呢咱们也会把这个周末的看点一次给大家预告清楚。随着八强战的全面展开，冠军争夺也正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内容很满，咱们抓紧开始。先说昨天的八强首战，法国对阵摩洛哥。这呢其实是2022年世界杯四强的一场重演。当年正是法国2-0淘汰摩洛哥挺进决赛，而这一回在八强呢，法国又是以同样的2-0再次挡住了这支非洲之光的步伐。整场比赛法国是占据了绝对的主动，全场射门超过20次，牢牢掌控了局面。上半场他们的头号巨星姆巴佩先是抓住机会破门得分，随后呢又送出助攻帮助登贝莱锦上添花，两位巨星联手早早奠定了胜局。值得一提的是啊，姆巴佩这粒进球呢是他个人世界杯之旅的第20个球，本届呢第8个入球，追平了梅西的进球数。金靴的争夺啊因此也愈发激烈了。这场胜利之后，由名帅德尚挂帅的法国5场比赛已经有5场大胜，强势表现让他们成了夺冠的头号热门，剑指队史的又一座大力神杯。而遗憾出局的摩洛哥呢，虽然没能复制上届闯进四强的奇迹，但作为非洲球队的旗帜啊，他们近年来的持续进步依旧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要知道，赛前摩洛哥呢可是保持着全队最长的一波不败记录了，而且呢还是现任非洲杯的冠军，实力早已是今非昔比。这场失利呢也踢的是虽败犹荣。至此，法国成为了本届第一支闯进四强的球队，只需静候今天西班牙和比利时之间的赢家了。要说昨天最值得回味的镜头呢，当然是姆巴佩那里破门了。当呢他在禁区内不慌不忙地调整好脚步，将球扫射进远角的时候，展现出的正是顶级射手的冷静和致命。也正是凭着姆巴佩、登贝莱这一批处于巅峰的球星，法国队才显得如此的深不可测。甚至有球迷感叹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支球队能真正试探出这支法国队的极限。无论是进攻的犀利，还是阵容的厚度，如今的法国都像是奔着冠军去的。这点呢，也给大家理一理接下来的一个赛程。四强的第一个名额呢已经被法国锁定了，而今天西班牙对阵比利时的胜者将在下周二的半决赛中与法国正面交锋。至于下半区的另一组半决赛呢，则是要这个周末的两场八强打完才能揭晓。个人方面啊，金靴战的这个竞争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梅西、姆巴佩如今同以八球并列领跑，哈兰德、凯恩是紧追不舍。而巧的是呢，这个哈兰德和凯恩这个周六还将正面对决，所以啊，这场金靴之争的悬念恐怕要一直保留到最后一刻了。回观昨天，重点看今天。今天是八强的第二场较量，一场欧洲豪门之间的巅峰对决，西班牙对阵比利时。美西时间今天中午的12点，卫冕欧洲冠军西班牙对阵比利时。这场比赛啊，堪称是矛与盾的极致较量。先看西班牙这边，他们是目前公认状态最火热的球队。一个惊人的数据是什么呢？直到八强为止啊，他们在这个本届世界杯是至今一球未失，防守之稳固，冠绝群雄。而进攻端呢，以天才少年亚马尔以及本届一鸣惊人的奥亚萨瓦尔为代表，这个攻击群呢是传控娴熟，行云流水，是夺冠的大热门之一。由名帅德拉富恩特打造这个西班牙啊，是攻守平衡，板凳深厚，被许多人视为本届最有希望捧起大力神杯的球队。再看比利时这边，这支欧洲红魔的黄金一代，虽然小组赛开局低迷，但进入淘汰赛以后是越战越勇。先是淘汰了东道主美国，锋线的德凯特拉雷、卢卡库、多库，加上老将德布劳内的组织攻击力啊，同样是不容小觑的。上一场对阵美国，他们的锋线就是火力全开，大获全胜，状态正佳。今天这个胜者下一轮将对阵已经晋级的法国。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如果西班牙能够胜出的话，那下周二的半决赛将是2024年欧洲杯四强的重演。当年啊，正是西班牙淘汰了法国，并最终夺冠。而这一回呢，他们有没有机会再赢一次呢？同样令人遐想。看点就在是西班牙密不透风的防线和华丽传控更胜一筹呢，还是比利时的巨星攻击群更能撕开缺口呢？说完今天，再给大家把这个周末的重头戏提前画个重点。周六的第一场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这是两位顶级射手的正面对话。刚刚亲手淘汰五星巴西的挪威杀手哈兰德对阵英格兰的队长凯恩，两人眼下都在金靴榜上紧追梅西、姆巴佩。这场射手之争呢是火花四溅，而对挪威来说，这是他们几十年来第一次杀进八强，能不能再进一步创造历史，格外令人期待。英格兰本场比赛有隐患，后卫这个旷赛呢，因为上一场的红牌停赛了，将无法出战，这对三狮军团的防线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周六的第二场比赛则是卫冕冠军阿根廷对阵瑞士。梅西领先的阿根廷这两轮是先后绝境，是逆转了佛得角和埃及，惊险过关。如今呢，他们将迎战时隔70多年重返八强的瑞士。梅西目前以八球领跑金靴榜，他能不能继续率队是高歌猛进，向卫冕之路再迈进一步呢？是这个周末最大的看点之一。不过话说回来，连续两场都被逼到绝境的阿根廷，防守端的一个隐患啊，也需要梅西和队友们多加小心了。等这两场比赛一打完，四强这个名单呢也就全部揭晓了。这个周末的精彩战况，我都会留到下周一的节目里边，一次给大家好好总结一下。行了，今天的世界杯专辑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简单总结一下，昨天法国是2-0力克摩洛哥，率先挺进四强，夺冠之势是锐不可挡。今天西班牙和比利时的欧洲豪门对决将决出第二个四强席位。这个周末，挪威对阵英格兰，阿根廷对阵瑞士，两场八强大战也将先后上演。八强的世界杯，强强对话，场场精彩。再过几天，四强巅峰对决就将接连上演了，最后的王者也将一步步浮出水面。咱们节目是周末暂歇两天，这个周末的好戏呢，留到下周一补给大家。我是刘卓，感谢各位收听，下周同一时间世界杯专辑，咱们不见不散。
谢谢刘卓。那么接下来艾琳为大家刷新一下西班牙对阵比利时的一个赛况啊。西班牙呢是2-1胜了比利时，而明天有两场非常重要的比赛，正好是咱们美西时间的14点和18点，相当于呢先中午看完之后再看吃饭时间的那一场啊。所以说呢，明天这个周六很多球迷朋友可以真的是期待一下了。明天14点是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啊，那现在挪威队的这个哈兰德也是势头正猛，也是让全球球迷都非常关注的一位球员，那他究竟会怎样表现呢？大家明天就可以知道了。在明天晚上18点钟，阿根廷对阵瑞士也是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所以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啊，明天中午的14点挪威英格兰，明天下午的18点阿根廷对阵瑞士。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足球冷知识啊，给大家补充一个小小的一个冷知识。世界杯的球迷他捡到踢飞的球啊，为什么不能带回家？可能很多人观察到这么一个现象啊，就是每当赛场上这个足球如果说被飞踢到了这个观众席的话呢，拿到球的球迷往往他只能说兴奋的拍张自拍，很快呢就必须得在工作人员的一个注视和这个指令下乖乖的把球扔回赛场。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哎，我花了大价钱来买了门票，又订了机票过来看球，那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个球作为一个我的一个小幸运带回家呢，当做纪念品呢？这个是和棒球比赛完全不同的一个待遇啊，因为在美国的棒球文化当中，如果说谁捡到飞进看台的棒球，就能名正言顺的拥有它，就相当于这个球就是上天给你的一个意外之喜。但是呢，这个逻辑呢到足球场上就变了。那为什么国际足联这么抠呢？它有几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就是古老的传统和成本。足球历史学家表示，首先呢，这是一个历史传统，早期的足球比赛全场通常只有一个球，这个球呢要是被哪个观众拿走了，那这个比赛咱就不用踢了，对不对？没球可踢了。虽然现在呢到处这个球场上都是各种备用球，但是呢球规赛场的规矩还是被沿用了下来，这也是在保留这样一项古老的传统。那第二个理由就是现在的足球啊，它是个科技狠活，它可不是普通的足球了。以前咱们说拿个球说不给我，这是一种传统或者是抠门。那现在的世界杯用球，比如说阿迪达斯的这个球不能让您随便带走，因为呢它太贵重了，太先进了。现在的世界杯用球呢，它已经早都不是这个手工皮革的球了，它里面可是蕴含着大智慧的。首先它会内置一个500赫兹的运动传感器，这个传感器的精度可以高达99.99%，哎呦，99.99%呢，配合场馆内的摄像头啊，就能像 GPS 一样精准的定位。那它可以实时的连接裁判系统，球场上有没有越位，球到底有没有进这个球门线，全靠这个传感器实时的把这些数据发给视频助理裁判，甚至呢还要充好电才能上场。所以说呢，很多的这个球啊，在比赛开赛之前都得像智能手表一样先给它充得满满的，保证它能够准确的一个运行。所以说专家就讲了，这种集成顶尖高科技必须依赖这个球场专业系统才能运行的足球，就算让您带回家它也毫无作用啊，反而失去了它的科技核心价值。所以说呢，球迷真的想拥有一个世界杯用球呢，最好的办法还是咱们自己花钱去官方的授权店花些钱哈，买一个零售版。赛场上的那些科技之球呢，如果说一旦跑到了你的怀里，咱们拍个照片啊，几秒钟的亲密接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然后再潇洒的把它送回球场吧。那么这个冷知识，哎，给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呢，艾琳和大家说点轻松的消息。7月份咱们的观星指南来了。在大家的印象中，夏天呢白昼比较长，黑夜比较短，似乎呢是一个看星星的淡季啊。但是今年的7月份可是一反常态的，多场流星雨以及奇特的天文景观将接连的登场，绝对是一场不容错过的星空嘉年华。接下来呢，艾琳就和大家盘点一下哪些值得关注呢。首先就是今天晚上就 就有7月10号飞马座的流星雨率先会划破星空。那虽然规模较小，但是 好消息的就是今天晚上呢是一轮峨眉月，月光它会非常的微弱，所以说只要您在午夜过后望向东方的天空，大家要记住是东方的天空，就很有机会捕捉到流星的身影。那今天晚上的流星是飞马座流星雨。那月底也有一场7月28号天龙座的流星雨会接棒了。由于当天是接近满月的，月光呢可能会比较亮，那么追星族们呢不妨是在凌晨五点月亮落下之后，日出前的这个一小时的窗口期望向北方的天空碰碰运气啊，可能这个时间的流星雨是会比较多的。那仅仅两天后，也就是7月30号，宝瓶座流星雨也将迎来一个高峰。虽然呢7月30号是预测的一个高峰期，但是宝瓶座的流星雨它是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流星雨，它会从7月中旬就开始，一直呢延续到8月份。7月30号会达到它的峰值，然后呢和英仙座流星雨交织重叠。至于你想观看宝瓶座的流星雨呢，您就是要在南方的天空，然后望向叫北落师门星，在正上方的位置寻找流星。这个北落师门呢，就是位于飞马座四颗恒星组成的这个四边形的正下方。这么说有点，好像听着有点就是脑子里没概念啊，大家呢可以下载一些这个观星的那个叫 app， 就是有的时候你对着这个天空，你只要一拍，它就告诉你这个是什么星座什么星座。哎，那个 app 还挺有意思的。那别忘了，如果想获得最佳的观星体验呢，最好是要远离任何光害，叫做光源，那并给双眼至少20到30分钟的时间来适应黑暗。如果说您观看这个星空的时候啊，就是要注意一下它的那个方向到底是东方还是南方西方，这个啊不同的方向也不一样。那除了流星雨，七月份还有两个特殊的天文日子。首先是7月11号，如果是在夏威夷等热带地区的话呢，那一天呢会迎来一个有趣的无阴影日。在正午的那一瞬间，太阳是直射头顶的，地上的电线杆、路灯一律都没有影子，仿佛进入了一个特效世界。这个今天也是增加了个这个叫知识点哈。7月11号，像夏威夷他们就会迎来有趣的无阴影日，在这一天正午呢是全部都没有影子的，很有趣。7月27号则是神秘的冥王星迎来的冲日，冲日呢就是冲击的冲啊，日就是这个太阳这个日。这时候呢地球刚好走到太阳和冥王星的中间，冥王星也会达到全年的最亮的一个亮度。不过呢因为这个就是叫做相关的这个星星啊，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像咱们在地球上肉眼是看不见的。如果说你想一睹真容，那得准备一台这个大口径的望远镜啊，至少是10英寸以上的。所以说呢，可能这个对我们普通的这个观星爱好者来说就用不上了。还有一个知识点要和大家分享，就是在七月的尾巴压轴登场的叫做雄鹿月。7月29号的上午呢，我们将迎来充满自然野趣的满月，叫做雄鹿月。为什么叫雄鹿月呢？这个名字是来源于印第安的历法，因为当时呢正是雄鹿的鹿角全力生长的成熟阶段。当天晚上，一轮圆月会高挂在天空中，也预示着七月的星空秀完美的一个谢幕。提醒各位喜欢观星星的朋友，就是想要看到最佳的一个视角，就是远离城市的灯光，并且呢要刚刚提到的给自己的眼睛20到30分钟的时间来适应黑暗。那祝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流星啊，而且见到流星的时候要记得许愿哦。好，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